毛泽东爱吃辣椒，而小卫士有一次把辣椒听成了蜡烛，于是闹出了一个笑话。小卫士举着蜡烛说：“主席，可是抗化怎么办？”卫士欲走不能，欲留不敢，嘀咕着不知所措。这个时候毛泽东忽然笑了，他已经发现那只蜡烛，越笑声越大，越笑越开心。小卫士呢，不知所以然，只好陪着笑，越笑越难堪，越笑越狼狈。辣子，我要辣子。毛泽东用手比划着，做一个吃到嘴里的辣状，说：“吃的辣椒。”小卫士听懂了，这一次可真笑出了眼泪。毛泽东吃辣椒喜欢吃整根，不要切碎，不要油炒，也不吃辣椒粉或辣椒糊，就是整根的煎辣椒干炕一下便拿来吃，以便刺激胃口，多下饭，维持体内的收支平衡。也许和这种生活习惯有关，毛泽东经常便秘，大便困难，便由卫士给灌肠。为此毛泽东也有缓和矛盾的办法，他喜欢吃青菜，而且别有一番讲究，比如菠菜从不切断，全是整根炒来吃，连菜根带菜叶整颗整颗的进锅，吃的时候往往一夹能带起一盘菜，他嚼得很香。其他蔬菜呢，也是尽量整根或者保持长纤维。他说：“长了牙就是为了嚼，你切那么碎，以刀带牙，牙齿也就该退化了。”毛泽东这个习惯影响了我，我也学着整根菠菜拿来炒，油菜也是这样做，不切段，不跑汁水，不失营养，吃着鲜美，味道好极了。至今我们全家仍是这样做菜吃菜。毛泽东的主食基本都是粗粮，南方人自然喜欢吃大米。进城之后，毛泽东仍然保持了吃湖南红糙米的习惯，很少吃小站或东北好大米。米饭里总要加点小米儿、赤豆或红薯芋头。他常说：“我就是这个命，喜欢吃粗粮。”他吃饭很仔细，碗沿碗底儿不能丢一粒米，那筷子使用的极有功夫，就是一粒小米儿也能夹起来送进嘴里。记得第一次看他吃饭，顺手拾起桌上的米粒儿往嘴里放，我真是目瞪口呆。毛泽东却浑然不觉，好像世界上的人都这样，天经地义。毛泽东抓起筷子的时候，总习惯敲敲碗盘，感叹两句：“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，那就不得了啦，那就太好了。”熟悉了，说话不再拘束，我便多一句嘴：“主席，这算什么呀？好东西有的是，你又不是没有条件，吃不起。”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：“好大的口气！这还不够，还想吃什么？想当资本家了？”实在说，当时我的饮食不见得比主席差。至于现在，我和他身边那些卫士吃的，可能都比毛主席当年要吃的好些。但是，当时我不能那么说，我只能建议，说出一些名贵菜肴，建议他吃一吃。毛泽东皱起眉头：“要开国宴呢，你那些菜贵是贵了，贵了不见得就好，不见得就有营养。依我说，人还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得好。小米就是能养人，小地主富裕农民都比大资本家活得长，你信不信？”我无可奈何的点点头。不久，一名卫士回农村探亲，毛泽东叫他把农民吃的饭带下来。那卫士带回来的是糠窝头，毛泽东刚吃一口，眼圈就红了，湿漉漉的闪着水花。他命令把身旁的工作人员全叫来，大家都必须吃。 我掰一块放进嘴里，那窝头一路捂馊了，糠皮粗糙的滑嘴，嚼半天难以下咽。毛泽东咽下几口，见我还在嚼，便对大家说：“吃，每个人都要吃，这是农民吃的饭，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，要将心比心。”毛泽东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，声音拖长，有些颤抖。我的眼圈也湿了。毛泽东对农民感情至深，并感染了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。我咽下了那口窝头。今天再回过头来看，我有两点感受。毛泽东睡眠和饮食上的特殊习惯或成规律，是为了适应工作，适应特殊的斗争环境。他的奋斗造就了人民共和国，也造就了自己独特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。另一点是，他的理想和追求不仅来自马列主义，也来自中国这块土地，来自这块以农民为主的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土地。读书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变的大事。毛泽东爱书读书的故事，人们知道的已经不少。作为医生，我关心毛泽东读书，自然是从保护身体健康的角度着眼。毛泽东嗜书成癖，这样说不为过分。很难想象他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。不过更准确的说，死应把书改成字，哪怕是随手拾来的废纸，只要上面有文字，便能吸引他。中央红军与长征路上，能得知陕北有块苏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能够走到陕北扎根，可以说与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不无关系。那信息就是从丢弃在地上的废报纸上得到的。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，随便翻几页，你便会发现一个特点，几乎无信不涉及书，或送书，或要书，或谈书，几十年一贯。轻装上阵的道理谁都明白，战争年代生活动荡，毛泽东的行李精简又精简，唯独不舍书和写了文字的纸，日日行军，要装在两个竹篓里挑走。董必武同志曾对我说，毛泽东这个习惯为全党全国人民保护了一大笔财富。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大量宝贵资料都是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的。进城之后，中央机关没有，毛泽东个人有，他保存下来了。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居住之后，房间的使用分配与现在人们参观毛泽东故居所见到的不同。那个时候毛泽东住北房东面一间，江青住西面一间，中建的房子既放书架，也放了会客的沙发，还有吃饭的桌子。那个时候西面一排屋子全是毛泽东的书房，十几个大书架，发展到后来有几万册书。毛泽东的床有五尺宽，三分之二是书站着。那个时候书堆的比现在人们参观看到的要多，落有两三尺高。有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到毛泽东这里就变成了书香先行。每次外出视察工作，人未登车，书香已经先上车。那是两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，装满书，由卫士先送上专列，把书籍摆上案头床头。毛泽东登车之后，或坐或躺，抓起书就看，一路书不释手。平日里除去开会接见批阅文件，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看书。作为医生，我千方百计想把他从书中拉出来，让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休息休息脑筋，可是他不听。我和爱人吴旭君 那个时候刚二十出头，有股冲劲儿，有时便强拉他出去看场电影或散散步。他不爱看电影，我几乎回忆不起来他看过什么电影。后来发现他爱看京剧，听京剧，便拉他看戏。有成功的时候，但是不多。我也曾请周恩来、罗瑞卿等同志去劝毛泽东，不灵，当面应几声，人一走就又拿起书看，好像不看就全身难受，过不下去。终于我找到一个方法，聊天。毛泽东喜欢聊天，和老战友聊，和亲人聊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，最喜欢的是同普通群众聊。可惜进城之后与群众聊天的机会不多了，甚至可以说失去这个自由了。公安警卫部门出于安全上的考虑，限制了他的这一自由。毛泽东为此愤怒痛苦，又无可奈何。这个情况卫士们更清楚，无需我多讲。看准机会找毛泽东聊天，是暂停他读书的行之有效的办法。当然聊天也少不了谈书。那天毛泽东吃过饭，我强拉他散步聊天。我知道只要聊起兴趣，毛泽东就不会急于回去看书。我要顺着他的兴趣决定聊天的内容。毛泽东说，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，还得补课。我马上接口说，我正好相反，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，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，现在也得补课。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嘛。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，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，怎么提炼，都有哪些用途？我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。毛泽东总是不满足，越问越细，终于问得我张口结舌，喃喃说，哎呀，我也说不上来了，得去查查书。毛泽东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我发现每次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，只要难住我，他便流露出这种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。只有这种时候难住我，他便又提新问题，煤炭、钢铁冶炼、化工、无线电，什么都问。我答不出来了，就回去查书，重新武装好再去找他聊。旧问题回答了，更深一层的新问题便又提出来，有时还让我写成文字教他看。渐渐的我发现我谈的书毛泽东也在看，所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。我武装半天仍要被他难住，这一来我不得不更多更细的读书。终于我有一天忍不住说，主席，您是有意考我吧？毛泽东笑了，拍我后背说，哪里考你哟，你在帮着我读书，帮着我增长知识，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，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，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嘞。哎，搞了半天还是读书，没劝住主席少读，我自己反而被逼的多读起来。我说，主席，您读书很多，但是方法不科学。毛泽东一怔，说，哈哈，我不科学，那我倒要听听你的科学。我说，您写过矛盾论，一张一弛的道理比我懂，您整天这么读不休息太疲劳，违背辩证法吗？毛泽东笑得更响，哈哈哈哈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休息，你还比我懂辩证法，好大口气。我说，叫你看电影你不看，叫你下棋打扑克你没兴趣，叫你多搞点体力活动你不听，你总是看书看书，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， 是最容易疲劳的了。毛泽东摇头，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，你对事物的了解也有局限。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不假，可你不懂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。看文件累了看报纸，看证书累了看闲书，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，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，我这也是一种休息，你不承认？我刚想摇头，又换成点头，这番道理还真不好否定。毛泽东干什么都有一番独到见解，可是我到底还是摇了头。主席，您说的这些是一种休息，但这种休息代替不了我说的那种休息，您不承认吗？毛泽东笑着点点头，这回算你说的有理。我吁了一口气，要说服毛泽东可是真不容易呀。但是真把道理讲通了，他听进去了，就会不声不响照你的意见采取行动。设法保证毛泽东的体育运动是我必须负责任的又一件大事。你又让我吃好的，又嫌我长得胖，我不听你的。您要听我的，胖不是因为吃好的，是因为缺少运动。转战陕北，每天走路，您就胖不起来。一进中南海的红墙，我便发现主席体育运动太少，除了散步，星期六晚上偶尔跳跳舞，其他活动几乎没有。必须找一项运动培养起主席的兴趣。我考虑这件事自然脱离不开自己原来的世界，我喜欢打乒乓球，便首先想到乒乓球，弄幅案子来拉主席打乒乓球，拉十次可以成功一两次。他是横握拍，动作像所有初学的人一样笨拙，无论高球低球正球歪球一律是推的动作，何况他又上了年纪，动作难以协调，不像年轻人学球快。无论你为什么样的好球，他那一板推来仍免不了空板或出界。他实在提不起兴趣。再说这种运动讲一个巧，眼巧手巧步子巧，他上了年纪巧不起来，动作不协调就有摔跤的可能。想了想，我便不再勉强他。我喜欢游泳，打乒乓球不行，便想到了游泳。若能动员主席学游泳，好是好，风险大了点，不要说淹了主席，就是呛他一口水，我这个责任也不小。我不敢冒失，先向罗瑞卿、汪东兴和傅连璋做汇报，谈了想法，他们考虑之后同意了，只是我先在浅池子里教，让他慢慢的活动，你要始终站在他旁边。为配合我的工作，专门在玉泉山修了一个室内游泳池，我听了非常高兴，忙跑去看，一看就泄了气。这个游泳池长不过我这样的两个人，宽不过我这样的一个人，别说游不开，扎个猛子都会磕脑袋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大澡盆。也难怪领导怕出事嘛。再说游总比没有强，在这样的大澡盆里教主席游泳准出不了事儿。剩下的事便是如何说服主席学游泳了。我做了精心准备，在主席散步的时候开始了这项计划。我先绕了一个弯子，主席，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来自哪里呢？毛泽东瞟了我一眼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谈自然科学嘛，不能总是你考我。海水。毛泽东警惕地望住我，那么什么运动最好呢？散步。毛泽东自信地仰头抬高下巴，不对，是游泳。我停了嘴，因为毛泽东猛然扭头盯住了我，像受到了什么触动。我有点紧张， 以为是说话口气大，伤了主席自尊心。可是主席的眼神分明表示他在认真听，没有嗔怪的意思，我便不自然的一笑。回到水里就是回到生命的发源地嘛。毛泽东嘴角漾起一层浅笑，没说话，继续散他的步。我心里失了主张，一声不响跟着他走。怎么不说了？毛泽东忽然问。我顿时有了底，嘴巴重新滔滔不绝。游泳这种运动是其他任何运动都无法比的，随便说说就有四大优点。第一，最能接触自然，全身都能够投入阳光、空气和水之中，这阳光、空气和水可是生命之本啊。第二，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参加，跑百米老人不行，打太极拳年轻人没耐性，可是游泳管你是谁都能玩出兴趣。第三，游泳是全身运动，身上一块肉也拉不下。第四，对心脏和胸肺有最好的锻炼，对整天抽烟的人尤其有好处。毛泽东笑了，看来你是会游泳的喽。那还用说，主席您尽管放心，我来教，保证您一个星期就能学会。毛泽东仍然在笑，笑得有些蹊跷。我忽然疑惑毛泽东会游，于是小心试探，主席您会游吧？毛泽东笑而不答，只是问，你这个教师要带我去哪里学游泳啊？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，大声说，玉泉山修了个室内游泳池。毛泽东不再说话，直到散步结束，我反复又提几次，毛泽东才点点头，那好，可以试一试。1953年，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，有时住玉泉山，那个小游泳池就修在毛泽东居住的地方。去了一看，毛泽东立刻沉下了脸，怎么回事？哪里来了这么个池子？行政处的同志解释，这是专为主席个人修的。毛泽东发脾气了，给我个人修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我们抗美援朝，我们搞第一个五年计划，要节约每一分钱，我说过多少次，为什么给我个人修？毛泽东不曾下水便走了。他让卫士长问明费用多少钱，从他的津贴和稿费中拿出这笔钱交工，此后便封闭了那个大澡盆，生前一次也没用过。计划受挫，我并不灰心，我看着主席生气，不是为游泳，而是嫌浪费，不该为他个人修那么个小池子，花钱不办事，蠢，他这样说。我继续做工作，第二次劝动毛泽东去清华大学游泳馆游，想到计划就要实现，我的话格外多。主席您不要怕，出不了事，我保护您。你保护我？毛泽东上下打量我，主席不是吹，我游泳是相当可以的。毛泽东煞有介事地说，要是出了事呢？